接待耶稣在我心，胜过千万金。一年四季平安，天天赞美神。老太，我今年65，虔诚基督徒，非我莫属。我一天祷告3次，每天读经2小时，可是我一个字儿也不认识。我为人正直，天天传福音。昨晚我做祷告，我请耶稣到我家里来做客，耶稣答应今天到我家里来。我3点钟就起床了，然后到了菜市场，买了好多的菜。你问我买什么菜，听我慢慢给你倒过来。对虾、黄鱼和乌龟，耶稣在世贫穷，辛苦劳苦，我今天要给他补上一补。接待耶稣在我心，胜过千万金。哎呀，都11点钟了，我想耶稣应该快来了吧。谁呀？
我听闻喽，能是信耶稣的吗？
对，信耶稣的。
信耶稣几年了？
没几年，大概20几年吧。
哦，司机，我对了，
你干嘛？你问这些干嘛？
哦，我随便问问啊。
今天侬屋里好像有客人要来啊？是有客。
什么客人啊？
鬼客。
什么鬼客？
你这人是怎么啰嗦呢？
我们能有问题？
什么问题？说。你把各座菜给我吃了，行不行啊？
不行。
为什么不行啊？你这人不是已经知道我今天有客了吗？
那个我不是客吗？
你是客，那可是贵客，你是门头客，这不一样。
那我走了。
说不远送。什么人？我花600块钱买的菜就给你吃掉啊？开玩笑。哎呦，这2点多了，耶稣怎么还不来呀？大娘，我肚子饿，
回家吃饭去。
家里没饭。
那你早上出来怎么不带些饼啊？
大娘，我家里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大娘，你在等客呀？
是。
等什么客？
贵客。
什么贵客？
跟你说你也不明白。
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啊？
说吧。
你能不能把这个菜给我先吃了呀？
不行。
怎么不行啊？
你这孩子不知道我在等客吗？
那我不是客。
你是客，你是门头客，这不一样。我等的是贵客。
那我走了哈，大娘。
再见，拜拜。什么人呀、啊、我花了600块钱买的菜给你吃掉，快，可惜的我，开玩笑。
哟，都5点多了，耶稣咋还不来呀、
啊、这娘啊，给点儿吧。
给什么？
一桌的好菜呀。
我今天是怎么了嘛？我没招谁呀，没惹谁呀嘛。你们今天怎么都冲我来了？我今天买菜是要请客，知道吧？
请啥客呀？
贵客。
什么贵客呀？
哎呦，是一位曾经遭了万忧，他遭鱼儿水里游，他遭树木毁摇头，他遭小鸟没有手，可是会在天空真自由啊。他遭动物虎和牛，他遭柴米油盐醋酱油。
好吧，那我先走了哈，
谢谢合作，气死我了。我得问问耶稣，耶稣，你这次太会说谎了你。我早上3点钟起床就去菜市场买鱼买虾煮小肠，摆宴席把你想，早起等你等到晚，可是你向我说了个谎啊，当了个当，当了个当。
老太太，你别生气。
我不生气，我不生气。
嗯，我已经3次打发人到你家。
哦，主啊，你咋不早说呢？
我第一次打发一位老人到你家，第二次请小孩到你家，第三次让中年人到你家，而你呢，都一一打发他们走了。耶稣说，一杯冷水接待我最小的弟兄，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神向你们所赐的新命令。你们爱神，还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我是朱安蒙，大家好。我想在底下几次的节目里和您就这一个问题有些分享，就是圣经读不懂的时候我可以怎么办。让我们先念一段传道书里边的话，这段话刚听之下好像与我们要谈的题目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传道书最后几节圣经，从12章8节开始。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再者，传道者因有智慧，乃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真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几节的圣经开头大家很熟悉，结尾也有许多人知道，中间一般我们是跳过去的。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开头那句话：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们用这句话多半是在传福音的时候，告诉一些福音朋友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追求是虚空的，信耶稣能够填补你心灵的空虚。这固然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可是难道这就是神把这句话放在圣经里唯一的目的吗？难道我们这样子的理解就算是读懂了这句圣经吗？恐怕不见得吧。被尊为西方哲学、希腊哲学之父的苏格拉底啊，有一句名言，他说，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那有人就开玩笑了，说，如果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的话，那对于你现在所说的我只知道一件事，你也不知道。 同样的，我如果问您一个问题，既然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请问你，第一，这句话虚空不虚空？第二，有没有什么是不虚空的呢？所罗门写了12章的传道书，好像我们大家总是从里面找出一些能够与他认同的虚空，像读一个大诗人写诗一样。但是请问你，传道书里面他在告诉我们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的同时，有没有为我们数算哪些事情不是虚空的呢？你看看，听众朋友，你可能被我难倒了。不但你被我难倒，我可能也把自己难倒了。因为许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读懂了的圣经，其实不是真懂，而我们认为自己不懂的圣经呢，有时候根本不是问题的中心。因为今天我们所说的懂不懂啊，总是围绕着一个思念上的明白，道理上的分析。好像我们小时候做数学题，整个的目的是要得到那个计算的结果，并且这个结果呢，能够用数字表达出来，越精确越好，找到了那个答案就可以拿100分。至于题目是什么呢？为什么老师要出这个题目呢？全部都丢在脑袋后边，因为你觉得那个是没用的，我都拿了100分了，还要那些东西干什么？老师问你说懂不懂，你也很大声地说懂了，100分了还会不懂吗？我们今天读圣经也是一样的办法。你看看，在团契查经的时候，刚刚才念完，那个讨论的中心呢，就立刻被集中在某一句难解的话，或者是与我们观念有冲突的话上，好像那个就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其实神把这些圣经给我们的时候，难道他不晓得我们会所谓的读不懂吗？他不能把它写得再明白一点吗？我们自己在灵修的时候也是一样，有人一年读一遍，有人一天读一章，读到不懂的时候就干什么？赶快去找参考资料。记不记得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最后一节是什么？12节，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著书多没有穷尽，是不是说世界上出版的书真的是在数目上没有穷尽？而你要是想把这些书都读完的话，不累死才怪。这话是这个意思吗？我们中国人都劝儿女要多读书，他怎么说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好像要我们不读书一样的？那这两句话又和开头那个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有什么关系呢？好了，听众朋友，我不再卖关子，我想我们说了这些就可以比较回到正题。当圣经读不懂的时候，我可以怎么办？因为在这个段落头尾之间呢，他告诉我们一件绝不虚空的事，并且对于这件绝不虚空的事呢，你要受劝诫，就是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那件事是什么事？从第9节开始。再者，传道者应有智慧，仍将知识教训众人。那个从传道者来的智慧，传道者来的知识，以及用这样的知识智慧去教训众人，这两件事情绝对都不是虚空的。而这个传道者的言语从哪里来的呢？第11节的最后，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无论是所罗门的话，他父亲大卫的话，摩西的话，主耶稣的话，使徒保罗的话，旧约的话，新约的话，整本圣经的话，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神的话可不是虚空的。传道者得到这个话，把这个话传给我们，不是虚空的。我们在圣经面前受教受劝诫，更不是虚空的。只是你要从这个神的话里边得到父神借着这话所要赏赐给你的东西呢，你不是去读书多、著书多、上网看参考资料多，你弄到身体疲倦也是没有穷尽的。你应当怎么办呢？第9节、第10节这边讲得很清楚啊， 又默想，又考察，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所以你读圣经读不懂怎么办？第一，不要老是急着去找参考书、参考资料，也不要以为你找到了一个答案，就表示你读懂了。比如说十一节所讲的，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什么是刺棍？不懂没关系的。慧中之师的言语，什么是慧中之师？你不懂也没有关系。但是像钉稳的钉子，这个你不用查参考书了。为什么要钉钉子？钉了钉子就稳固了，就分不开了。钉稳了钉子，上面挂很重的东西，它也不会掉下来。这样的明白就够了。这些道理真的是不需要别人讲给你听的。这些话并不需要那个著书多没有穷尽的人来让你读书读到身体疲倦，还弄不清楚这个刺棍到底是几斤几两，长得什么样子。你花这么多的时间去找资料，等你找到资料的时候，你很可能就像一个数学考了满分的小学生抱着成绩单回家了。你说我找到了，我明白了，我懂了。刺棍就是以色列人拿来赶牛的棍子，誓师的时候山家用这个棍子打死了600非利士人。这是一种可以做武器的农具，长约3公尺，一头装有金属的尖头，磨砺以后可以做矛使用。哎，你考据的不错，你甚至可以拿一张照片出来给别人看，但是前前后后所有的话你根本就没放在心上。这不是读圣经，这也不是神把这些话放在圣经里赐给我们的目的。第二，当圣经读不懂的时候，我们需要记得我们与神话语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们是来这里受教训，我们是来这里受劝诫。我们不是来给神的话评分，也不是就着上帝的公义、公平、逻辑性、合理性来品头论足。什么叫做读圣经读懂了？让我跟你说，你受教训了，受劝诫了，就叫做读懂了。要不然你自己以为读得再懂啊，仍然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第三，当读圣经读不懂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办？就是尽量避免了用那些不属于圣经的名词来和神的话语打交道。比如现在的中国人最喜欢讲的这句话怎么理解？哎，理解这两个字摆在一起啊，我在圣经里找不到。圣经里用什么呢？用讲解。比如说巴比伦王做了个梦，他就要找人能把梦的讲解告诉他，最后但以理就为他解明了这个梦，把这个讲解告诉王。圣经也用一个词叫做分解，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呢，应当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哎，可是在圣经里面我找不到这个词叫做怎么理解。请问你用什么样的理来解神的话？你是用世界上的理来解上帝的话吗？难怪你不理解，因为或许神的话不是要你来理解的。那你要说，哦，我这个理解就是不明白的意思。等一下，等一下，圣经里固然常常用明白啊，但是我请你自己去找一找，圣经所说的明白是心里明白呢，还是脑子里面的道理明白？让我告诉你，不但圣经里所说的相信都是心里相信，不是脑子里相信，圣经里所说的明白也都是心里明白，不是脑子里明白。然而你所说的理解是希望从人类这个小脑袋里面把上帝所说的话框出个头绪来，你问题问错了，当然找不到答案。因此当圣经读不懂的时候，或许是一个好习惯，先把这句话怎么理解，这个我不理解这一类的话丢到垃圾桶里面。那我不从理解入手，我从哪里入手呢？哎，刚才不是说了吗？传道者应有智慧，仍将知识教训人，又默想，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真言，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默想不等于理解，你甚至可以说默想正是因为不理解。玛利亚听见天使对他所说的话，玛利亚看见这一切的事情，就把它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神的话无论你理解不理解，你重要的是 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不要以为自己懂了，所以不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更不要以为自己不懂，就不能存在心里反复思想。考察更不等于理解，而且考察可能不是叫你去查那些网上的东西，著书多读书多的东西，而是从旧约考察新约，从新约考察旧约，在神的话里边考察，不比到哪儿去考察更好吗？我们应当专心寻求的不是可理解的言语，而是什么？而是可喜悦的言语，是神凭正直已经写出来的诚实话。所谓诚实话，就是答案的答案，没有烟雾，没有隐瞒，没有诡诈，没有辩驳。神说他爱你，他就是爱你。主说他为你预备了住处，就是为你预备了住处。他说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就是必要审判。他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就是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个叫诚实话，没什么好理解的。第四，当你读圣经有一句话读不懂，一个地方不明白的时候，不要太费力的去钻牛角尖，把它的前前后后连起来读，连起来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你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出人意外的平安。因为常常你所想要寻求的答案啊，其实离你不远，就在那句圣经的前边，就在那句圣经的后面。像我们今天所读的传道书十二章从八节到十二节，从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讲到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把他们和中间的经文都连起来，岂不又是另一番风景吗？那你说圣经真的可以这样理解吗？那个著书多是指着圣经的参考资料吗？你这样的解释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听众朋友，就这样说吧，我自己是这样受教训，是这样受劝诫的，我也劝诫你能够与我在这里一同受传道者的教训，那岂不比什么理解都要来得好吗？圣经读不懂的时候我可以怎么办？今天先谈到这里，下回主若愿意，我们可以再举些别的例子来和您交通。